建峰就决定这个傲慢，
傲慢于谦卑。其实今年是教会的第十一年成立以来，在这期间我一共讲了大概100多篇道，就是在没有牧师的时候与大家轮流讲道。我曾经讲过这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在，很多人都不在，而且我年纪老迈，我讲的时候我全部忘记了我曾经讲过什么。对，所以我讲这篇道没有抄袭的嫌疑，因为讲是我讲自己的，所以没问题，没有抄袭的问题。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就是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生从没有信主到信主的一个过程里面，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会给我们哪些，给我们带来很多拦阻跟阻碍的，哪一些是帮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有帮忙的。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请你谢谢你保守教会到如今，也保守我能够沉默到如今跟弟兄姐妹跟分享我在生命上的经历。我过去曾经是一个像乃曼那样一个骄傲的人，在没有信主以前是如此，在信主以后也有一段时间仍然是如此。谢谢你在这个人生借着圣灵帮助我，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脚下。今天让我跟这个时候有机会跟弟兄们姐妹分享，让这些分享能够除去弟兄姐妹在属灵的道路上除去的拦阻，知道骄傲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谦卑是怎么样的重要。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愿圣灵我愿意承认我这所讲的可能不完全，但是我愿意做这个器皿，神你的器皿，所讲对的就愿你荣耀给你，我讲的错的愿你的宝血遮盖。我以下的时间愿我们大家同感也一灵，从这功课里面能够学到一个人生最宝贵的功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讲到几个主角，今天主角有几个，我是希望大家参与啊，但免得睡觉。第一个是乃曼，第二个呢亚兰王，对，第三呢他又漏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非常重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接下来就以利沙，后来呢好还有乃曼的仆人，大家没有看到乃曼的仆人，乃曼的仆人非常重要啊，他有大概好像是有四个吧。那最后呢基哈西，所以这里面都是一系列的仆人啊。所以我们从每一个人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这里面的整个故事，我把它定名为傲慢跟谦卑，因为这整个是情节非常就是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这也是在我们一个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哈，都会碰到的。其实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很多时候跟乃曼是一样的，因为可能大家来自中国国内或者是世界各地啊，不管你的行业是什么，在还没有信主以前跟乃曼很像，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而且我们也从这些功课看到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救恩有没要不要要是不是有没要要是无价的，是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啊。整个故事让我们开始就这一个乃曼，我们看乃曼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 浪漫这个字就是说他是个 handsome person， 他是一个很看起来是相当漂亮，还最少还没有犯麻风病之前，他是很那个，他可能是个 nice guy， 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也可能像浪漫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没有名吗？有的，他是上将军啊，就是在叙利亚这个国家亚兰，当时叫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这个故事大概是发生在2700-800年前吧，这个2500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叫亚兰，后来叫叙利亚。现在叙利亚大家都知道，他难民一直在绝，他的分散哈，他这个就苏联，还有其他各个强国为了对付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所以这国家整个被撕裂了。他们真的是在这个战火之中，但是他们在2-3年前，他们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国家，叫亚兰国。亚兰国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啊。这里面提到那个以色，当时以色列有南国跟北国啊。那个北国的首都在撒玛利亚，是这样啊。简单的来说是这样。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过程，就是发生在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你想想，他是地位上他非常有地位，他有没有权势 power？ 有，他有啊。他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但是从他带去的礼物，我也不晓得是亚兰王给他的呢，还是他带去的礼物。等一下我跟你算一算他带了多少礼物去。这个人有名望，他有权 power 哈，也有钱，所以他在各方面在人看来，而且长人可能也长得不错，可能是一个人蛮喜欢受人尊重的一个人啊。这乃曼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世间来看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就是但是他有一点，他就犯了一个大麻风。大麻风是这种，现在我们知道是一个细菌感染引起的，他对抗生素引起，就是就当时没有抗生素，2000-3000年的时候，所以大麻风犯了大麻风就是犯了绝症一样，所以犯了一个绝症，你看都懂吗？大麻风它发展的过程就是脸啊，那个眉毛啊或者鼻子啊，慢慢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它有一些骨头啊各方面，而且它会侵蚀到神经。所以大麻风的人他会拿一盆火或者一个很热的烫水，他没有感觉啊，他拿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就是因为他的神经已经这样。但是他会在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可能就四肢就脱落啦，脸也变形了呀，就是鳞，在世间上有一种叫做鳞齿，鳞齿就是说在被杀的过程里面一个个一片片的肉掉下去，所以对犯麻风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想一个犯麻风，当时如果是我家里有一个犯麻风的病人，都是实行隔离政策，对不对？大家不要跟他来往，就是说要分开 quarantine。 现在 Zika virus 在很多地方，或者各种 Ebola virus 那些东西哈，发作的美国第一个进口就在回来以后要隔开，或者 SARS 那边的都要隔离政策，所以当时大麻风也是一种状况。如果你想是哪曼的太太，你会怎么样？是很痛苦，对不对？看到这个先生一天一天的这样下去，而且哪曼可以不跟他太太过正常的生活，可能不容易，因为这是感染的哦。那如果是一个死女，这个以色列那个死女啊，以色列国那个女子啊，她是怎么样呢？她是被抓去的，在以色列就是俘虏了一个小女孩子， 这女孩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她没有说她服侍乃曼，啊，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真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本来是一个很有名望，一切都看起来前途似锦的人，他忽然遭一个很大的苦难。那个苦难就是说，这个乃曼长了一个大麻风。但是这边有个关键人物出现，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小女孩子啊，她当然当时是被做俘虏以后，当然是被拍卖啊，变成奴隶的，甚至没有身份。老实讲，做奴隶的话，一生为奴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但是她看到了这个情况，她能够有这种勇气告诉她的乃曼的妻子说，这个以色列国有个先知，他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这对这个小女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被俘虏了，磨破家亡，老实讲跟父母亲也不是同时被掳下来做奴隶，也不知道。所以一般上人来说，好了，你这个乃曼，你今天犯了大麻风，一方面他可以说，我可以让你感觉到，耶和华的神现在要报应你了，让你这个就是脸啊、嘴唇啊，所有四肢都慢慢没有了。他可以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我们人尝试，我记得我是1946年出生啊，今年70岁。那就是说日本投降的时候发生的啊，在马来西亚的那个环境，因为迫害逃亡啊，像我妈妈要假扮成男人，因为他们都是强奸哦。那个我父亲呢，差点就被他打死，用日本兵就用那个脚踏车昏过去，以为被打死了，直接就放。所以说，你如果经过那个日本那种战争时候的时代。现在说派我需要跟什么日本首相是谁啊？现在
安倍
对，说你要跟他传福音啊、哦！我说他该死啊！我心里在想，我父母亲国恨家仇，各种都出来了。那你说我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应该人之常情，一定会这样的。但是他这个小女孩子就站了一个非常的一个角色，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就乃曼对他可能不错，就是说这个乃曼这个人哈、啊，可能为人也不错，他们没有虐待他啊，也不因为他身份那么卑微，而且乃曼对他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有个先知啊，就是以利沙可以治疗他的大麻风。有时候我们在活在这个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家庭，或者是在工作单位里面，我们属下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的老板，我们有没有这种小孩子那个小女孩子的心智？我们知道有一个救主，他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因为大麻风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人都犯了罪，根据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犯大麻风的人会死，身体上的死，但是我们看起来我们是健健全全的人，在人看起来我们也是个健全的人，但是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这样同样的命运，不但会死啊，而且更糟糕，死后有审判。所以如果死一死了之就算了啊，他真的这不死后还有审判，那种审判不是人可以说的。大麻风也不过是最后肉体死亡也就完了哈、啊，但是这个人一生记下来的罪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知道有一个好消息，我隐藏在我这边，我不告诉人，就反而不如这个小女孩子啊。这小女孩子告诉他，哎，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可以治好这个病， 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的女子如此说，亚拉芒说你可以去，我也答应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色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你知道他带多少钱？大家猜一猜。我们有国际贸易组的这个系主任啊，威廉，你说他带了多少钱？啊？
带了银子、金子、
金子。
对，我粗略算了一下啊，他带了十 talent， 一 talent 是九十六磅，十乘十就九百六十磅的金银子，九百六十磅市价现在是十七块。不是一比一两哈，那现在是十八万两千块银子，那个金子更可观，两百个 shekels， 一算是166磅，不是166两啊。所以你想想，我估计估算了一下，现在是1300块哈，2000两银子。大家数学非常好，是多少？两百六千万，是不是很贵重的礼物？还有十件衣服，新衣服，可能是非常名牌的，他不会照一个普通的牛仔裤就去的嘛，哈。这个，因为他觉得，我如果要治这个病哈，我一定要带很高的个治疗费。比如说你去看医生，现在说啊，我这个病啊，如果是不幸的是癌症，那说那一样的，你不要看那个癌症啊，我是没有看过账单，那个癌症可能下来不上是几十万的，上百万最后的账单。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就带了那么多贵重的礼物去啊。那但是他是带着去见了谁呢？见了那个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以色列的王，他就是说告诉他说，我打发臣仆，这个 servant 又出现哈，那个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哇塞，这个下这个命令下来，你上必定要治好大麻风。如果我告诉你一个四期这个 cancer 啊，根本就是到目前是非常难治的哈，所以一定要把它治好，你会有什么感觉？所以那个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以色列王他怎么会就撕裂衣服呢？你想想，他，我想亚兰王当然的国势一定是比以色列强哈，当时以色列在大卫王所罗门王还不错，后来分裂，那个国势越来越弱，由于宗教上的混乱、犯罪、拜假神、拜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直士气低弱，所以耶和华的神没有跟他们同在。所以这时候你看那个，就撕裂衣服，你不是置我于死地吗？他说我难道是神吗？我不是神啊，我只是一个以色列一个王，而且也不是一个很光彩的王。老实来说，我怎么能够使人死使人活吗？这人就打发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是寻找正攻击我呢？他就想的是政治动机了，对方是不是要来对付我啊？找这个名堂叫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人生碰到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有一件大事情来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些轻而易举的事情你可以，也许你可以自己做，但有些大的事情啊，你自己做不了，做不了久啊，就是说你知道你的能力没有办法达到，这是人的根本是到那一步是没有办法，他就撕裂衣服啊。其实当时的 messenger 是跟他讲哈，那个使女是跟他讲说，以色列的先知啊，但是通过亚兰王呢，他就派写了一封信去到那个这个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没有指明说 这个 是他找的是他们的国内那个先知以利沙啊。那个王一碰到这个大难临头，就那种反应，神的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来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先知的任务，当时是先知当时有先知学校哈，尤其是在那个，所以作为先知并不稀罕，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先知啊。但是在之前我们也知道一个以利亚，以利亚的徒弟就是以利沙啊。他说那以利沙刚好在那个时候，神能听见这个以色列事业，就你为什么那么 upset， 这么恐慌，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就把那个人带到我这边来，在我你就知道，就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亚的家，站在门前。你想以利亚来是一个人来吗？绝对不是，他有他的车队马队，还有这么多960磅的这个银子，还有2200的钉，还有一些衣服，当然有一些仆的，还有一些军队。你万一你他可能有些军就护卫了，最少一些护卫，他的人马一定不少啊。那跑到一间破屋子里面去，破屋子里面还不怎么样哈。他的仆人进前来啊，破了屋子里面，他就说根本不见他呀，就是说是我兴冲冲的带着王的信来到你这个以色列国，现在来到一个不是显著的一个建筑的面前。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满说，你去在约旦河中休息七回，你的肉必复原而得洁净。他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简单到太简单了，就是说乃曼就觉得我带着这么厚重的东西，如果你能够医治我哈，我不惜任何的代价，我就因为我这个病因为是很致命的病，我迫切的需要得到治疗。所以这个时候那碰到这种待遇，你想想你是乃曼会怎么样，是吧？所以这里面只得到一个信息，非常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告诉他说，你只要去约旦河洗澡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乃得洁净。对一个世间上的人，都是想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佛教也是这么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以为我得到医治哈，一定要附上我自己做的什么东西，我不会白白的，我一定要去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够做出。现在得到一个非常一个简单的一个指示，就是说在约旦河，他没有说在任何河里面，他指定一定要在约旦河，而且是什么呀？沐浴七回，他们没有说一回啊，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当然以利亚有神的话在他身上，他知道这个绝对可以的啊。所以乃曼却发怒走了。你我会不会发怒？你现在就带着一大堆的人来以礼相待，结果对方给你的时候不见面，第一，第二还派了一个仆人来，那真的是对一个很骄傲的这个乃曼来说，那简直是吃不消的一件事情，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发怒走了，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犯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人在寻找神的时候，他总是觉得用什么一个方法，以什么 protocol 可以遵循，遵循以后是说啊，他心目中想 他心目中神的救恩的计划是这个啊，以利沙一定会求告他的耶和华神的名，在我的饭就上下摇手哈、啊，治好这个大麻风。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想法。但是更气的就是说，他就想大马色的河、亚巴纳和法尔法，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纷纷的转身走了。一个人要跑到救恩来面前的时候，以利沙可以是代表是神的使者，也可以到神面前来。当他那么靠近神的救恩，他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他个人的 pride， 个人的骄傲，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到医治。但是他没有这，他把他气到跟着气呼呼的走了，还自己在想，还批评，哎呀，我希利亚就是亚兰的两条大河，你看那么好，或者说我们中国人说我们长江不是很好吗？黄河可能不太干净，不然为什么叫黄河？黑龙江干不干净我不知道，怎么是黑的？那我国也有这样的好水，对不对？好山好水为什么不在本国呢？为什么一定要约旦河呢？原来救恩一定在从以色列出来啊，约旦河，所以就约旦河。但是他的这个最简单的也就是最难的，如果我告诉你就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啊，那就是这么简单，人都不相信的。因为我们有学问的人，佛教的人很难相信耶稣，为什么？他是一个哲学思想，他是一种人本主义者。还有一个就是儒教学说的也是人本主义者，他很难相信有就是耶稣，就这样，就是我什么都不做，那你把我当个什么啊？对不对？人是万能的，以人本主义说我该做的应该做，但不是说他。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人出现，乃曼带着一个跟随的他的人回到神的、这边有个他的仆人啊，仆人扭转了。当一个人要信主的时候，就要信主的时候，他旁边的仆人很重要啊。乃曼这时候面对神，他匆匆忙忙要离开这个救恩，他不要了，就是即使知道可能他不知道能不能医治他的病，他不要了，因为太委屈了。现在来说，但是他旁边的几个仆人就告诉他这几件事情哈。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这个仆人很会讲话，我父非常尊重他这个乃曼。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说你去修义而得洁净嘛。”他说：“如果神告诉你要做的事，这是大事啊，你为什么不去做？”所以，当一个人要信主的时候，旁边的人啊，劝慰啊，帮忙啊，或者是帮助他一把，这也是很重要。这是个仆人，有时候在这里面，我今天讲的这个说，在这里面，我们都找到我们可以做的角色，可以是说乃曼的仆人，也可以说是乃曼。他有几个仆人，一个是他的小侍女啊。这作为一个乃曼上将军，要听一个小侍女的话，这个小侍女的话容易听容易吗？这小侍女一定是很乖巧的，而且平时做事也很认真。他如果这个小侍女啊顽皮捣蛋，说笑说笑，这样他绝对不会听小侍女。这时候他那个仆人也是推他一把，既然说神叫你这么做一件大事，他没有叫你做什么事啊，他叫你做很简单的，就是洗个澡啊，洗个就得洁净。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里起誓，在约旦河里面修一气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乃卖一切干脆的人回到神人的站在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所以他得到救恩以后，他仍然是回去这个神人，就是以利亚那边，刚要给他一个礼物。但是以利亚做一件事情，他前面不见他，告诉他一个救恩的方法，后面不收他的礼物。这里面我们知道救恩是白白的，并不是说用钱可以收买的。在使徒行传里面，那西门他看到那个彼得行神迹啊，靠着圣灵，他也想收买，但是你的金银拿回去嘛，你不能收买他，神的事情啊。所以但是他不受，就是这简直神的原则，就是说救恩是白白的，都是神的恩典，你不需要做什么，这个不是可以用礼物你可以贿赂来的啊，讲不好听是贿赂，另外一个你是感恩的那个礼物也可以啊。那他就不收。乃曼说，你都不肯收，请将这两厘子，那个字怎么念呢、啊、挪的土赐给仆人，穷尽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祭祀或平安祭献以别身，只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乃曼得救了没有？
有，
他得救了、啊、他要回去，他回去以前要带着以色列一个土，就是可以纪念的东西要带回去。他知道回到国内的时候又是一个拜偶像的，他们要拜一个这个 Raymond 那个神哈，而且进那个神庙的时候，因为他是亚兰王，要进去祭拜他的主那个神的时候，他那个进庙门要可能要低下头弃下身嘛。我在临门弃身的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他要带着一个从以色列神的国度以色列那个带一些土去，也许带回去做什么不知道，这里面没有说，也许他要做一些祭物或者建个祭坛，带一个或者是什么祷告的时候带着这个纪念品。但是他是有心，但他理解到他要回到现实的世界。基督徒并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要回到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非常不属神的，所以你还是要在那里面。就是说像一个莲花匠哈，就是能够出于污泥而不被感染。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咬就上就那个以利亚拼命哀求，但后面插进一个事情，正在走的时候，那个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收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钱。另外一个仆人出现，这人跟随主分解以利沙非常很多年了、啊、但是他起了一个贪念，他这个贪念就是说，礼物送来了你白白不要，而且还要让他们送回去，有一个礼物我们全部收下，不是可以让他们回去轻快一点、啊、不要走那么走对，他说收一点好了。但是做神的仆人，我们做神的仆人不能起贪念，名利色权这都不能被起这个贪念。这个显然这个仆人呢就是收下了礼，结果那个拿曼的那个麻风就转到这个仆人身上，就是罪就转移在身上。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得到很多属灵的教训。一方面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那个十字架，好，我知道时间到了，不过我现在直接讲了。你们比我警醒。记不记得那两个钉十字架的那个人？一个是说，你如果是神，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救自己啊？这耶稣钉十字架的。另外一个说，我们的罪我们自己知道，他这个人没有罪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一个人我们会站在傲慢这一边，不信服神；另一个人他站在谦卑的立场承认神，而且向神祷告说啊， 你的国将领都要请你纪念我啊，所以这是一个傲慢跟谦卑。另一个就是说，在我的人生的一生里面，我们以前跟乃曼一样，一路上都是非常傲慢的，因为人都有 pride， 这边是 humble， 这是 pride， 这两边呢、啊，总是在我们交织着，在这个人生里面，哪一个人不傲慢？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我们说进化论，也许我们不相信这样的相信进化论，但是我们在经济领域里面，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就是都是强者才会存下来，你每个人都要做强者，造成我们一个傲慢的时代。所以在这之前，面对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傲慢的乃曼就是低下头来，就变成谦卑。我们也是经过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心里叫傲慢的时候，就是守肉体守自我的时候。唯一这个十字架能够通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能才能把我们自己的傲慢变成谦卑。所以这我们是要傲慢呢还是谦卑，主要是这个十字架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把我们自己个人生命上哈、啊、定在十字架上，把这个自我啊定在十字架上。实际上告诉说你已经死了，已经给你接近第四架，生下来生下来是说让我们能够谦卑。所以我最后就送大家一句话，就是说世人啊，耶和华啊，以指示你何为善，他问世人所要的，他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果我们不存纯白的神，怎么跟神同行？我们高高在上，那神高低低在下，就把他放着不当的神尊重，所以是没有办法跟神的。所以这个大字谦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勉励，就是说从这种不同的人物里面，我们可以 play 不同的角色。最好的角色就是那个以色列那个使女，等一下我们要唱就说 make me a blessing， 因为我们都成为一个最低限度可以做那个小使女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个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带了进来。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决定敬酒的时候要不要受洗的问题、啊、大家 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使徒行传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主耶稣自己为了尽诸般的礼仪也施洗。既然主耶稣施洗了，难道我们不要受洗吗？这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祷告，谢天父说感谢赞美你，借着乃曼的故事，借着看到人的傲慢，也看到在走的路在走天路上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那个谦卑的仆人，有小使的仆人，还有乃曼身边那几个仆人，还有就是